的自由不是你看不对了，要他来解释，他来解释，他可能解释就是你不是人民吗？人民才有信仰的自由，你是反革命，你哪有信仰自由？你懂不懂？这叫双方的差异。一句话说出来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
不是
西藏，哎，也我不敢说是西藏，好不好？啊，总之是这样一个问题了，就是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可以那样讲。你说我看的是这样一个，但是那不是的。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家里有一个家庭聚会，家里啊一个家庭聚会，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啊，派出所就有人就告诉他，你家里不能有聚会。这个弟兄就说，宪法规定是信仰自由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聚会啊？他说对啊，信仰自由，你在家里信可以啊。信仰自由，聚会并不自由啊。信仰自由，聚会不自由。啊，这个就他解释啊。你怎么体会啊？你说那我不行，我非聚会不可，进得过这台聚会，那么你要去碰他法律也可以，那他把你抓去关起来，罚你的款，拒一次会罚一次款，有的农村拒一次会把房子就给你撤掉，你到哪里去修？你又修修了又撤，农村不是很多地方是修很简单的房子聚会吗？只要你不淋雨就行了。庙宇当然了，庙宇要听他的话就会，所以要吭哧嚼碎嘛。听不听他好不好？就举个例来讲，这是双关的障碍啊，最后解释是他的解释。好，第24节，他的权柄比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你看到没有？权柄很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那是谁的能力啊？我们在读启示录就会知道了，那是撒旦的能力啊，这是魔鬼一口。他的心非常的毁坏毁灭，他要做很非常的毁灭，那个就是说不是死一点人就算了，而死的很多的人，破坏很大。所以马太福音24章说那火，对不对？他是一个毁坏，而且是啊，不但是毁坏，而且是可憎的，什么他都可以毁坏。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就是他做起来好像很顺利，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胜利。凡是有权柄的有能力的，他都可以把你毁灭。圣灵当然不要讲，而且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这个人是弯路权术。所以前3年半他可以和人订立合约，和平了啊，你可以侍奉神了，没有问题了，你们按你们的去做。但是3年半以后，一转眼马上就把条约撕毁了，就成就他的诡计了。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一个人，你想都没有想到把你毁灭了。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被因人手而灭亡。所以最后是一块石头，对不对？就是罗马，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2章那一个，一块被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也就是但以理书第7章，那亘古藏在者面前有一位来建立他的国度。啊，这里就说他不是以人手而灭。好，这里看第8章和前面的2章是联系起来的，不过这一章从哪里讲起啊？这一章就是从马代和波斯讲起，那个公绵羊从马代和波斯讲起，对不对？到底他就没有提啊，他说的讲述，但是后面还是一起联系下来，联系下来，这里就讲还是有4个国，对不对？就4个国，最后他就讲有一个小组要出来，好不好？好吗？这就是把它联系起来哈。这3个意象，三一你看见了。第一个意象是巴比伦王做的梦，第2个意象是神给但以看见的有4个手， 第四个兽但你还不一定很清楚，但是马上在第九章就告诉他，第八章就告诉他，这四个兽的名字都告诉他，对不对？那个公绵羊是什么？马代波斯。公山羊是什么？希腊。你看马上就告诉他，前面没有的哈。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三个意象是连在一起的呢？好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知道是这个国的主人。现在唯一的我们还不清楚，就是希腊完了以后还有四个国，对不对？很长的，到一直到最后一个国要出来，好吧？好，这里就是三个了。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九章。那你看啊，我们这里说他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万军之君是做神来讲，真正是万军之君，非因人手而灭亡。好，自从因为人手而灭亡，那么你就再读第二章好不好？顺便请你读第二章。第三十四节，请你读一下第三十四节。第二章三十四节。你看这里也是，这里说非人手，看到没有？现在翻过来又是非人手，对不对？那就是不是人的手，是谁的手啊？神的手吗？好好的神的手。啊，这个今天我们暂时不讲这个日子啊，因为我们这一次要说的就很多了。两千三的日子是作为捷径来说，捷径啊，因为他把圣殿已经误会了，以后再把它捷径。
更新
的
两千年
啊，不是，这个不要去联系他，不是那回事情，那是另外的事情，好不好？啊，好，现在我们读第九章，好不好？
对不对？
把第九章读完以后，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来问问题，好不好？你们觉得我们有说清楚了，好不好？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因为如果不弄清楚，到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二、十三就不懂了。啊，
就是二重意义，
好吗？好，现在我们读第九章，请我们读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请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命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区，要除诸罪过，除尽罪恶，疏尽罪孽，严禁勇力，封堵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你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是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命来毁灭这城。和圣说，自从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此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起之伴，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那行毁灭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全在那行毁灭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的，谢谢。这个我们上次读过，但是今天我们要连在一起来把它说清楚啊，因为我们这个叫做班读经班，所以就像一个上课一样的，好不好？好，上课一样的哈。那么我们画一点图表啊，发点资料啊，好了，我们就把它弄清楚哈。等于是教书吧，我也教了几十年书，好不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啊，这是 当你因为不明白很多事情不明白，神就告诉他，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臣已经定了七十个期。所以这一段是完全对着以色列人来讲的，大国讲的，定了七十个期。这七十个期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止住罪，把罪要除尽，引进永义，就是引进生命永生，永远的公义。谁能够有永远的公义呢？那只有神才有，还有神的生命可以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被高的至圣者就是主耶稣。所以从七十个七的开始，就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他这里把七十个七分成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加起来只有六十九个七，还差一个七，差一个七是摆到后面去了。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对不对？前面那几个迹象没有跟你说时间，就说哪一个王过了，哪一个王，哪一个王啊，或者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这里就给了你一个很明确的时间了，七十个期了。七十个期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建新，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云的时候，有七个期和六十个期。第一个开始的七个期的开始，就是七十个期的开始，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下令。这个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是在尼希米书的第二章，那里就是当时有一个王下命令。那么为了上一次有人没有来，或者我们就把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是有解释一下的。或者我们先读第一章吧，读一点第一章。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就业啊，往前面翻，就是以斯拉的后面，这诗篇啊，这些在前面，以斯拉的后面，或者你要历代志的后面，你是第一章啊。第一节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西西王二十年，祭司流便，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我是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到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极了，在天上的神面前尽是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这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啊，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借夫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夫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物，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去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 这都是你仆人你的本性，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敬正的，他是一个犹大人，现在撒亚大学习王二十年，是什么王呢？是波斯王。所以这个时代是波斯的时代，亚大学习是波斯王，波斯的文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王的意思。亚大学习就是王，就是我们现在 king 就是 king 啊，我们叫他 king 也好，叫他做王也好，叫他皇帝也好，就是一个意思。所以亚大学习就是王的意思。有一个王，这个王是二十年，二十年什么时候呢？基斯六月，就是九月。基斯六就是九月啊，我以色列人的九月啊，以色列的九月。他听见了耶路撒冷被焚烧了，城门被焚烧，他就认罪祷告。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虽然他是在外国做官，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做官，但是一天但以理一天三次都向神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也是。现在你看他求你使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有后这个祷告。那么他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看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他要求什么东西？我对王说，夫人若在王前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看到没有？那么今天但以理书第九章呢，就是重新建造。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的十七节。第二章的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一路上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没有，都是重建，好吧。所以
尼撒月呢，
啊，尼撒月就是一月了，他以后就到了一月了。好，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现在你说的是第二章了，好不好？
尼撒月是一月，
第三月就是一月，
好不好？
九月份他听见了这个以后，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就想啊，要向王申请。可能九月啊还不敢，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到了一月了，他里头有把握了，对不对？祷告有把握了，他就去向王讲。不错，这个皇帝的年代是波斯王的皇帝的年代，和以色列人的年代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好不好？我们千万不要拿我们现在的年代来套他这一套。比方说，现在是我们用的是公历、西历，对不对？一九多少年，那个年月份现在是统一了，那个是不同的。那个是一个皇帝来了，他就有他的年代来了。我今年做皇帝，这是第一个月，第一年。懂不懂？我来的做皇帝的第一年，可能是你们原来这个民族的第五个月，懂不懂？不是我的第五个月，好不好？以色列人的，你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就规定了他们。从那个月起就叫做第三年，就是一月，好不好？这个要出埃及，那么我们不出埃及吧？一月当然是先了，第三月。好，现在我们读出埃及记，好不好？第十二章。
那么就是这个年里头，
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所以耶和华在，那上面有出埃及记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小于摩西， 家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年月之首，那么他这个时间和我们的时间就相差三到四个月，就是我们现在时间是三月份到四月，但是他是七月，他是正月，但是这个年代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想到这个年代啊，一定是从一月份开始，对不对？但是他就不是了，他是从三月份开始是一月，三月份开始是一月，那么就是这一年里头，他开始是一月，三月份变成一月，到明年的三月份又是他的一月了，所以他的十二月份可能就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当王的十二月份，那是两回事情，所以年代和他不同的，好不好？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啊，你看朱元璋，明朝都是元年，但是他年他的月份就不同了，以色列的月份不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以色列的月份，它是三月到四月间是他的，我们的三月到四月是他的一月。啊，是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好不好？好。好，现在我们再读第九章啊，单义里的第九章。
这个我们说，
真的我们又来讲月份，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可以把一个月份的表发给你们看，好不好？西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它不同，以色列的就同，因为以色列的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所以神就给他们定了一个地方。好，好，现在我们说七十个七，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七七四十九年。那么他的时间开始是在波斯王的时间，对不对？波斯在巴比伦。所以我们这个表上面给他写的单义第九章有七十个七，七十个七的开始，七七四十九年是波斯王的时代，波斯王的时代就是四十九年来建造耶路撒冷，好不好？重新建造四十九年，四十九年完了以后就连续还有六十二个七，还有六十二个七，就是连在一起。过了那六十二四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这一个就是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是受膏者，
受膏者。
所以从波斯王亚达学习二十年，一三月，也就是说一月开始。他们是出力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其中就有六十九个七了，对不对？先是七个七嘛，建了城墙以后马上就是连续了，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有六十二个七，一共加起来就是四百八十三年，就四百八十三年，就是受膏君就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这一个我们能够从历史上把它算得出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一张圣经，这个字里头就有一个年代，你看这个年代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圣经倒数第四行，就是主前四到一年耶稣降生，主前第一章啊，圣经的这一章，主前四到一年耶稣降生，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年代也有错，我们现在都非常有错，就是现在我们说主后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实际上不对，还差几年，还差几年啊。所以主前四到一年耶稣降生，主后三十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看到没有？所以耶稣是活了三十三岁， 不是说主后三十三年他定十字架，大概是主后三十年定十字架，就比我们这个提前，好吧，并且呢，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时候，我看这个差不多，因为有一个大卫算的是二十九年，主后二十九年主耶稣定十字架，这个三十年是他一年或者是他几个月，这个月份的问题啊，要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月日月日我们都把它算过了啊，一个一个接着算的，那是要差一点啊，要差一点。
母后说三十三岁半，
对，但是呢他出生提前了嘛，他不是公元公元零年出生的。好，二十六节还是第九章二十六，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下面讲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是已经定了。第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间定盟约，那么这是一期之内，就是还有一个期，对不对？现在有六十九个期，还差一个期嘛，这个期所以就摆到最后了。你看我那个但有一九章摆到最后还有一个期，还有一个期要分成两半，一个是一期之内，看到没有，后来一个就是一期之半，所以这里说的就是低基督的问题了。所以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些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我们就说他一下就来了，就变了，并且有愤怒停在那些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纪律。所以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波斯王开始，不是从巴比伦王开始，但是也一直到最后。那么中间这一段时间有四个角也好，罗马帝国也好，还有四个王也好，四个国也好，都是恩典时代和教会的时代。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那就教会时代开始了，就是恩典时代开始。这一个一直要继续到最后一个第四个国出来，十个脚趾头出来，一定要继续到那个时候啊，也就继续到最后一个七年。所以这里就把年代告诉我们了，虽然说以色列的，对不对？前面一段年代告诉我们，这些年代告诉我们很有用。你知道读圣经，我们有一个读法是专门读年代，从亚当被造起，这个年代都在圣经里头。到洪水，是亚当起到挪亚的洪水，都可以把时间算出来。啊，一直算，一直算，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算，啊，就给你我就清楚了怎么算法。那么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到主耶稣第十字架，这个给你算清楚，好不好？第几种了？所以因为这里就写的他吗？你看二十七节，他比许多人建立盟约，对不对？就是他嘛。他又比祭司给贡献之心，因为这里用的他，我们就写他了，好不好？因为是按照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小脚，这个就是敌基督，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启示录，我们就清楚了。启示录十三章开始就要把这个告诉你，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先说到这里，现在要看大家对于我们所讲的，而且上一次你们回去还复习了一下，可能有的人有复习，可能有的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多加一点时间来解释他一下，看大家对于这一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今天呢要接着上一次的讲，而且我们的重点慢慢的移动了，就要移动到敌基督的这个身上，因为最后这个耶稣要来的预兆在圣经里头 这个大义礼数就是古前公元前600年就已经把它启示出来，有预言。那么到现在的话，我们差不多又是2000年了，左后2000年，所以就是2600年前，圣经里就不断的有启示，神就说话，就把将来的事情要告诉我们。那么最后，它越来越到最后，就集中在主快来的那个7年里面，那更多的就集中在最后的3年半。那么敌基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也现在对于解经的方面也有几处不完全一致。因为现在我们所根据的很多解经的东西都是1910几年的东西，和我们现在1990几年就差得很远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把那些东西搬出来，好像和现在就结合不起来。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表格，就是上一次的一个表格，他们里面有的有，有的没有。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单一礼数的2章，那里面有一个金头的人像，里面呢就说到4个果，它的4个果呢，第一个是金头，就是巴比伦；第二个是银背银胸，就是马代和波斯。马代和波斯是一个联合国一样的，它是连起来的。以后过了马代波斯就是希腊，希腊过了以后就叫铁腿，所以就是银胸铜腹铁腿。这个铁腿就很长，一直到它的脚就变成半银半铁的。那么很长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讲过，因为罗马帝国主耶稣就在生在罗马帝国，上次我们也讲了主耶稣出生的这个年代，那么是在 BC 大概主前呢4年到1年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正是罗马皇帝的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也知道那是罗马的帝国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希腊国完了，罗马国开始了，所以那个铁腿的话就应该是从主希腊国灭亡就开始。那么我们看这个希腊国灭亡，但是在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就看我写的这个大义礼第8章，单一的第8章。那么第8章里头啊，你看下面有个来历，看到没有？来历这边有一个题目叫做来历，这边不是有几个形，一个是形状，他看见这个兽的形状，底下什么来历的，他的能力怎么样，他的工作怎么样，做到些是工作，结局是怎样。在来历的里头，你看有个公山羊希腊，这个公山羊他有一个大脚折断，昨天我们就讲了，那个大脚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他第一个皇帝。这段的时候呢，是323 BC， 就是古前的300多年，这个人就死了。我们讲他死得很年轻，30多岁，他就死了。好了，他死了以后，下面就讲，又在脚跟长出4个非常的脚，这断了这个脚跟，长出4个非常的脚，4脚中间有1脚长出一个小脚，4脚里头有一个脚长出一个小脚，啊，他是这样开始的。这是说到希腊。这是说的希腊，还没有说到罗马，还没有说到罗马。希腊， 那么罗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罗马呢？那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讲义，那就是讲义圣地这一章。圣地这一章的第一页，你看我们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主前64年，邦北攻占巴勒斯坦。邦北我们知道是罗马的，啊，他是罗马的一个将军。
四个国，他是四个国了。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铁腿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开始统治他，铁腿统治。铁腿一统治，那也就说明希腊帝国怎么样，也就完了，对不对？铁腿才开始嘛。所以铁腿的开始，
以后过了马德夫斯，
应该在这个时候，啊，64年，铁腿。何者左右啊？因为这些算的不是很准确，大概就是左右，也就是主前，他攻占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原来是希腊在统治，巴勒斯坦原来是希腊在统治，希腊国。那么他攻占了巴勒斯坦，也就是说希腊国就完了，同福就完了。铁腿就开始了，铁腿开始。这个是我们来说历史，讲历史。那么这个铁腿一开始，但是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图，那个图表啊，我们说大英里第八章。第七章，但以理第七章的下面我们就写了有四个，有四个头，是不是啊？有四个头。到但以理第八章我们就写了有四个国，对不对？那个腿贴腿的地方，因为但以理第七章不讲贴腿，不讲贴腿了，那一段他就讲有四个头，但大英里第八章就讲四个国，好吧？那么什么叫四个头？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表上面的大英里书第七章第二项，第一个是形状，那个咒的形状；第二个是来历，对不对？那么这个咒从哪里来的？在大英里七章就说又有一兽如豹。但你不是做梦吗？他梦见了有四个兽从海里上来，第一个兽像狮子，对不对？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像豹，对不对？那么他在讲这个豹就有四个头，有四个翅膀，也有四个头。他把四个头一说了以后，他就不讲了，马上他就讲到形状，他马上就讲到必有的第四个，就是第四个兽了，他就讲第四个兽。好，因为我们大家呢上口腔了，不要紧的，因为我们讲了以后啊很容易忘记，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要复习一下，请我们把大英书第七章我们翻看一下。第七章，请我们先读第六节。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四兽。有四个头， 八位得了权柄，对吧？他就讲这个兽在第七章只说到这里就完了，不讲了。至于这个相报的这个兽还有什么，他不讲了。底下马上到第七节就讲，其实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你看就马上讲第四个兽了，我们就很容易误会第四个兽就以为是罗马帝国，对不对？从第二章来看，那不是罗马帝国吗？他说甚是可怕，罗马帝国可不可怕？看来不是可怕，还不是甚是可怕。而且他说的这第四个兽绝对不是罗马帝国，因为这个兽有四个角，你看到没有？你看，这是第七节，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噬嚼碎所剩下的右脚尖膀。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对吧？这是给狮、给熊、给豹不相同，这第四个兽。这个兽头有四个角，对不对？那么这个兽头有四个角，就正好大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象的角连起来了，那个是角的角啊 ，foot 连起来了 ，foot 有四个脚趾头，对不对？这个就有四个角，这个是 horse， 有 ten horns 在它的头上。你看，所以一定这里说的第四果是最后一个果，好不好？也就是戴玉说的那个东西，而且它里面的工作完全是一样的，跟我们要说，好不好？而且这一个咒最后是十三节，我在夜间的一种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国度的人都侍奉他。你看这一个兽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呀、啊，那绝对不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亡了啊！所以这个兽是什么呢？你看第十一节，那是我刚看见那兽因小酒和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人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取，生命人存留，直到注定的日时候和日期。底下马上就说，主耶稣，所以这个第四个兽是和末了的时候完全连起来的，而不是和罗马连起来的，好不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第六节，这个兽就是第三个兽。有四个头，对不对？这个豹啊，第三个是有四个头，这个头是指什么来讲？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请读第八章。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这个也在讲希腊，对不对？刚刚我们第七章也讲希腊，不过讲希腊那个就讲的简单一点，就说他有四个头就完了，有四个鸟的翅膀，有四个头就完了，马上另外就讲第四个兽了。那么这个第三个兽希腊第三个兽，这个像豹的兽和第四最后一个国有什么关系？没有讲，第七章没有讲。现在我们就看第八章，他就讲的详细一点了。第二十一节啊，那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就是第一个王，希腊国的第一个王，就是我们昨天说的亚历山大，头一个王。好，那么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我们来读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酒则断了。看到啊，这个大酒则断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十一节， 这个大脚，两眼都是大脚，就是第一个王，对不对？他折断，就是这个王死了。啊，亚历山大死了，大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他死的年代就是我们今天写的单历是八章，是323 BC， 主前323年他就已经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看第八节，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鸟来，就在折断了的这个根的上面，又长了四个非常的鸟出来。这个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7章那里说的有四个头，对不对？是不是相当于那个第七章的那四个头了？这边就讲四个头了。那么我们看第九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告诉天象，将其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法器，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君礼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不复顺利。好，你看这一个，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最后一个所要说的事情，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说的那第四个果，啊，四个果，四个角，这四个四果，看到没有？这就说明要出来了，要从新起来，是起来的，新起来呀，看到没有？不是从罗马帝国兴起来，从西来才是的。那全世界都不如他，就不如第一个脚，大脚啊，大的 ，the first of the horns， 不像像话了。23节，这四果末时，你看，不是有四果要从希腊兴起来吗？而且讲四果末时，最后，犯法的人对我满意，必有一王兴起，面目凶恶。能用双关的炸鱼，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用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行，不必有能力的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堕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自动学会一人手而灭亡。那么这一个是绝对是第四个兽的问题了，也就是敌基督的问题了，好不好？那么这样来看呢、啊，这个敌基督的从哪里出来啊？它是从希腊国的有四个角里面的一个角长出来的，好像还不是从罗马帝国出来，对不对？而且亚历山大大帝过后以后，希腊有四个国，他这个时候不是有四个国吗？大就是吧？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好像罗马没有摆在里头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看，那么如果摆在里头，那么就是有四个国要出来，那么这个四个国你看它怎么样？第23节，四国末时，你看到没有？就是那四个国啊，好像连到最后了，连到末了，啊，连到末了，就有一个王兴起，这个王面貌凶恶，能用双方的杀。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这个图表，第一个但以理七章是但以理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四个兽。现在我们专门把第四个果，就是第四个兽写在这里，它的形状甚是可怕。那么这是第七章，或者我们把七章翻过来，我是按照圣经把它写下来的。第七节，七章的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四兽甚是可怕，对吧？你看我， 甚至可怕。我下面又讲已有的第四国，也就是我四十三点智力的这样说，第四受受的四个怎么样，其实你看这第四个这个当必有的第四国。好，让我们再来第七点，第四受甚至极其壮壮啊，难有。好了，你看我就写在这上面，极其强壮下，对，大有力量。这个我与英切国大部，这个是从哪里来？二十四上必有这个四国，与一切国，好不好？我就写出它的特点来了，切的国都会大不相同。我是受的国家，不嘛？你说巴比伦，他跟巴比，你说巴旦不同，说他是西晋不同，宋朝也不同。清朝也不同，刚才讲德国也不同，这所有地方在哪里呢？你看，也就是我们
我
第七有大三次小小小我们怎么三次小小23年有一种三次全体，整个世界它在把它都要吃掉，对不对？三次全体，我就把它写到最后这句话，但是23年就有一句话。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岛是有虫，现在我们所剩下的茶，对不对？十九节，19节，那是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正三兽的可怕，又虫加了一个虫爪了。
哦，
底下就是口。他
不
话就在这啊，二十头有四个角，这个脚前有三角，被他打滑的，他才会过于他的门。好了，这里就讲了，说，那么头有几个角呢？四个角，这24个说的就是王啊，就是这个王嘛。解释的这知识从这边输出啊，中心体王与前的孔他必须自发。好，所以我后面写了一个他的形状，又长起一个小脚，这方便就是一个王。又如果是整一个马，那这个是四个国，你看到没有？因为这个国就比较强稳嘛，第四国就很强，这极其强大的系统，而且这个国就有大铁牙，就有红枣。就是说啥，而且这个国这个兽四个角就是狮王，以后又打一个王，这个王其中四个王都打垮，与现在不同，是不是？而且这个角至高者说夸大话，而且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明，你看工作他的工作比折磨至高者的圣明，就是25年了。还有第三改变解气和律法，证明而交给他手里，一战二战三战，好吧？那么你看最后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小脚在做，对不对？小脚就是十个脚里面，十个王里面长出有另外一个王出来，打败了三个王，然后事情都是这个小脚做的。但是这个国很厉害呀、啊。我们昨天讲了国和这个王不同，一个国里面可以有很多的皇帝，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小国是最后一个皇帝，很厉害，从这个国里面有10个国家要出来，那你就想不通了，怎么一个国家又有10个国家出来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想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不是从我来的，我想大概是在200年以前读圣经的人，比方说弟兄会大理他们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对这一个国的看法，第四国的看法，他认为有这个国不完全是一个我们考虑的一个国家，而相信这个 kingdom 而是一个 system 就是一个制度，一种的制度，比方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共产主义又是一个制度， 是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下面可能有十个国家出来，你懂这个意思吗？这十个国家完全是要这个拥护这个制度。所以现在看来，从希腊完了以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圣经的记载就有四个，从这个根部啊就长出四个脚来，对不对？后来也说有四个头，对不对？第七章就是有四个头。看来这个四个头啊，他没有跟罗马连起来，他从希腊连起来。看来这就是我们的主后的这两千年以来，就是应该统治这个世界的，不是哪一个帝国来统治。你看罗马帝国完了，而且这个铁腿那么长都不是罗马，太长了，罗马不可能有两千年，到最后对不对？到这个脚是不是两千年？所以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啊，能够统治这个世界的，可能就有一些的制度，一些的思想。比方说希特勒，他就讲军国主义，是不是叫军国主义啊？他有哪一个主义？那么军国主义当时很厉害哦，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厉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厉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厉害，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看见德意日也是一个联盟，它不是国家来统治，是大家有一个思想，有一个系统，有一个制度，有一个主义。好了，看来这就是四个主义，或者有四种不同的系统来控制了这两千年的，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那我们很清楚的会看见，特别是1917年开始，就有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在1917年苏联革命就成功了，对不对？苏联革命一成功，按照毛泽东的写说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对不对？那就是一个主义来了。这个主义一来了，中国变成了这个共产主义了，东欧也变成共产主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十几个国家出来了。所以读圣经的人就想了，哎呀，可能主耶稣要来了。你看这不是十几个吗？等于我们现在在想欧洲，欧洲共同体不是又是十几个吗？啊，罗马帝国要复兴，又来想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想的那些读经的想的也错了，对不对？那个并没有说把主耶稣带来，那十几个国家也并不是十个角。但是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一个看见，就是说可能这个第四国就是末了一定有的一个主义，有一个什么主义出来，这个主义就是相当可怕，就是必有的第四国。在这个主义的里面会出来十个国家，十个国家都是拥护这个主义的。他一拥护这个主义就跟着这个主义走，那叫什么主义我们不知道。那么是包括哪些国家也不知道。昨天姚弟兄前天给我看了，他是原来安息日讲的，对不对？我看了你上面哪些国家他都给你列出来了，那个不一定的，那是用我们现在的一个观念，按我们这个地理啊，这个地理将会给这个上面去朝这个，这个不可靠。看来以后就是有一个主义要出来，这个主义出来以后就有十个国家完全要跟随他，等等，因为我们还要读启示录，好不好？你跟随他的结果，最后这十个国家里头又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敌基督出来，那个小脚，他就把中间有三个国都把它灭完了，从根都把它拔出来了，然后他就统一了，那就应该是八个了。这八个都服从这个小脚，最后主耶稣来把他打败。所以我们就看但以理的第七章，我最后写了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呢？因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了，身体也在火中焚烧，那是结局了，那是主耶稣来以后，那是第四个。 受变的，就是第四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小角啊，从第七章来讲就是一个小角，就是一个王。他做了什么工作呢？是折磨至高者的圣灵，改变节气和律法，圣灵交给他从一至二什么三年半，最后三年半他就非常厉害。那么这是从第七章来看，现在回过头我们从第八章来看，第八章看他的心脏，四角就是四果必从这火兴起来，就是公山羊。这个公山羊有四个，要从他兴起四个过来，因为他有一个脚断了嘛。这个公山羊兴起来，这里写的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大语，就是指那个小脚。这个公山羊是至高至大，他的形状至高至大，所以他折断了，折断就有四个果出来了。而且这四个果我们看它的来历，公山羊希腊的大果折断，大脚折断了，又在脚的根部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中间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所以读圣经的人就认为，可能以后地基读的它的来源可能是个希腊族，是个希腊族，还不是现在的撒旦。你没有根据，你说撒旦不是地基读，你没有根据，你只能说回教给他。那么因为这里明明说嘛，希腊，希腊也在海边嘛，那么很可能这个的祖先是希腊，很可能啊，有人是这样看法哈。但是我们也不敢讲，因为如果讲希腊后面的四个国，我们如果说的不错的话，它是一个四种主义，四种主义，那么这一个人很可能就从某一个主义里最后一个主义出来的，那也是属于希腊，对不对？因为他说那四个希腊里面的四个国。好，能力，这个第八章的能力，他的权柄必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那是什么能力啊？那是撒旦给他的。啊，这个我们要读启示录的十三章，撒旦给他的。那么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强大，高级天下，抛落天下和心术，心都可以抛下来。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事情。罗马帝国没有这样的，这是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主义会出这么一个国家，十个国家里头的一个国，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底下是除掉常见给君的反击，毁坏君的圣所，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所，他们的圣殿他要毁坏，凡境给除掉了，不许他们先进了，而且攻击万军之精，将真理抛在地上，而且毁灭有能力的和圣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八章。第八章，所以单以第七章和第八章完全吻合起来，吻合起来的主要就是说到最后那个小脚，或者最后那个王，有一个王要做，这个王有面目凶恶，有双关的诈语，这个王他出来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完全就是最后的三年半他的表现的事情，一再二三发展，而且这个能力不是从他出来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单以理第九章，他的工作这里，但你第九章没有说前面他的情况怎么样，只是说为你本国的名定了七十个七，对不对？那么我们看七十个七，就说他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期，又跟前面一样了。前面什么呢？但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他要改变节气和律法，要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圣灵要交付他手，一战二战三战，同时也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八章， 他要除掉上献给君的反击，也就是这里一期之半之后三年半是祭所给贡献之息了，对吧？好，你看都结合起来了。那么最后的结果结局，在大约九章的结局，有愤怒取在那些毁坏的身上。那这个愤怒就是神最后的愤怒，就把这个低基督的要除掉了。好，我现在说到这里，今天很重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让大家根据圣经来看见，从希腊国以后，除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是说到有罗马两个铁腿以外，而且罗马他也没有说是罗马，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国以后就是罗马帝国，但是没有说从制度上来看，因为罗马以后就是制度，罗马这个国家本身就有制度的变化，它开始是君主立宪，以后又是共和，它还有这个平民院、贵族院，它的制度就变了，你看那就是一种制度的改变了，最后它又来了一个奥古斯都大帝，又称皇帝了，他就有四个政治体系在变，所以我们就看，很可能这四个头是指做除了希腊以后的四种的政治体系，或者叫他说主义，会在这个地上出现，啊，会在这里出现，好不好？那么我说到这里啊，要大家一定要清楚哈，我们现在要读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好不好？好不好？现在我们已经读启示录的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
第一节
头，
第一节不写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九七头，在十九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蝎子的毒口。你看这个是使徒约翰，这个大概是主后九十年左右，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去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启示录十三章的这个第一个，有一个兽从海里上来，这个就和大理书第七章里头，他也做梦梦见有四个兽从海里上来，对不对？第一个兽像狮子，第二个兽像熊，第三个兽像豹，第四个说不出来，非常厉害。他说他那个形状甚是可怕，面貌凶恶，对不对？他说不出来，也是从海里上来。海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地中海，圣经里说的海应该是地中海，从地理上来讲，但是海还有一个意义，海就是撒旦所组织的大陆，
什么都是海，海有意义，海。
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常渡过加勒比海，不是加利利海，对不对？主耶稣就提比利亚海常常渡过那个海，而且他给群众、给人民、给这些跟随他的人讲道的时候，他就坐在一个船上，在船上给他们讲。所以这个海的意义的话，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就是撒旦的势力的范围。所以有的时候狂风大浪起了，对不对？暴风起了，船都要翻了，撒旦在那里走。所以海除了是指做地中海来讲，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撒旦工作的范围。那么以后我们到新天新地就没有海了， 没有海，你看我们读一次真经好不好？我们把经就是读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怎么样也不再有了。所以撒旦工作的范围在现在来讲，在天上有一部分，因为天上本来还有一个神是绝对的主权，还有三层天，对不对？保罗提到三层天上，神的工作在天上，撒旦也在天上有一部分还没有甩下去。第二个，地上完全是撒旦的工作。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说，全世界都祸在那，祸在世上，海也是撒旦工作的地方。所以以后呢，新天新地，主神就把整个的天地都变了。那么海变不变呢？海就不要了，懂不懂？新天新地是用火把它烧过，火烧，海你怎么去烧它？还不能烧，所以海就不要了。但那个时候还有不要，也就是撒旦没有权势，没有权势。所以我们一江海，圣经的江海是两个意义，一个意义从地理上来讲是这个地中海，因为把以色列国将这个以色列国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它的西面就是地中海，所以他看一下这些从海里上的。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读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这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九七头。你看，原来它是有四个脚了，对不对？现在有多了几个头啊？七个头了。那你就说七个头又从哪里来的？好，那么我们就加起来了。如果要加起来，第一个头是巴比伦，是不是金头？第二个我们就要算马代波斯，对不对？第三个要算希腊，这个还不能算罗马。希腊完了还有几个国？还有四个，四加三多少？正好是七个。昨天我们讲了头是决定的权柄，就是你计划的权柄，就是决定的权柄在头。长的这个脚是什么？执行的权柄，行动的权柄 ，action， 靠那个 horn， 但是你的头 head， 它是 brain 在里头了 ，head 它是完全是计划的，这种我们用不用不，好吧？所以这里说到的头，就应该是出谋划策。那么这个头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政治体系，有七种不同的，前面三个都叫帝国，后面四个可能就是不同的政治体系出来，在他的头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代表，就有四个角，四个角就一定是最后一个政治体系里面出来的四个国家，好不好？那你说怎么你就知道是这些呢？那我们要先读下面一个话。第二节，第二节完了，我们还要解释第一节嘛。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什么？像豹。脚像什么？熊的脚。口像什么？狮的口，好吧？所以你看这一个兽。是末了要出现的一个兽，它又跟这个狮子连起来了，又跟熊连起来了，又跟豹连起来，那就跟什么连起来？跟巴比伦连起来了，对不对？又跟马代波斯连起来了，对不对？而且它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像什么？像豹，豹是谁啊？希腊。所以这个完全是从希腊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啊，我们不是说希腊那个大脚折断以后啊，从脚跟长出四个回来吗？而且其中有一个脚就要长出一个小脚来吗？那就是小脚，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手。所以它的出来是从豹出来，所以它的样子就像豹了，看到没有？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它的样
子有七种不同的。前面三个都叫帝国，后面四个可能是
啊，脚就是那个财呀，健康呀，好不好？那个健康，狮子就说夸大话，夸大话的口就是吓唬人嘛。你可以吓唬人，你也可以去吓唬神啊，像神说夸大话。脚就是地上你都可以踩，什么你都不怕。所以这一个兽就把狮、熊、豹的精气打成。不但是这三个手，而且把后面还有七个头，四个头啊，加在一起，四种主义，四个政治体系的，都把它加进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固定在 focus 在这个 kingdom 上面，一定你要考虑它，它是一个political system， 它一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因为以后都是讲主义了，好不好？讲主义。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一节的最后两句话，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什么有冠冕？做王了吗？做王才有冠冕吗？对不对？那这是四个王了。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有名字，没有说是亵渎什么名字，就是亵渎神，亵渎一切，他觉得他自己最好，这是最后一个兽。那现在我们还读十三章的第二节哈，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猴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都给了他。这个龙就是十二章讲的那龙，就是指的撒旦。所以他的力量，最后一个一基督的力量，他的权柄是从撒旦来的。那个龙，十二章我们要读，但是要晚一点读，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来查启示录。不是读启示录，如果读启示录了，那全卷我们都要读，因为我们今天是说主的再临，所以十二章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也要读。那么现在呢，请我们把十二章我们翻过来，我们稍微读一点。第一节，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现在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重点不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说到龙了。你看这天上要出现一个异象，请你注意，这个异象是在天上，不是地上。这里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第二节正在怀孕，要生一个孩子，疼痛呼叫。这个怀孕疼痛呼叫，也就是产难，生产的难，因为她怀孕要生产。为什么有产难？就是一位得胜者要从他身上出来，所以这个妇人在末了这个时代应该是代表教会，代表教会。现在的教会里面要产生得胜者，所以在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有七封书信，都是辅导得胜者的，得胜者，得胜者不是多数，是少数。而且这个得胜者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要用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你知道得胜者才能管辖万国啊，这个以后我们要读好几处的圣经，我们要读用铁杖管辖，那是得胜者。妇人现在就要生这个小孩， 但是农怎么样呢？第四句，农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富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支持他的孩子。农就要把这个得胜的吃掉。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啊，现在的教会里靠神是一定在辅导得胜者，但是上看也在等候要把你吃掉，就看你是不是得胜者。你不是得胜者，他不会来吃你的，因为你跟他差不多。或者你又听他的话，对不对？你也爱世界，你也爱金钱，对不对？他不要吃你，就是他里头的。但是你要做得胜者，他必然要吃你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得胜者，他没有吃掉，为什么？你看得胜者，他的孩子被提到城堡上来去了。这就是三年半以前呢、啊。有一批得胜者被提了，提到宝座，看到没有？不是半空啊，注意。再一次，我们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有基督徒要复活，死了的活着的要被提到半空，那个叫半空，不叫宝座、啊。那个半空是要受审判，宝座就不审判，宝座就不见到神了，因为他是得胜者。啊，这里头也包括死了的基督徒，得胜的死了的基督徒。好了，他们就到神那里去了，跳宝座去了。所以你一看，在末了这个时代，当得胜者快要出来的时候，撒旦就要从天上摔在天上，撒旦要摔下来，你看到没有？第四节，他的尾巴拖到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撒旦要摔下来。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着他的，跟着他背叛了神。这些都要从天上摔下来。然后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年3年半。那么这个妇人如果代表教会的，那就是有的基督徒啊，还要经过大灾难。
这里有一个妇人，
包括以色列人一样经过大灾
难。这个妇人第二个。
这里1260得胜的被提了，得胜者死了，三年半，1260年。
好，
那么我们就看见这边有个龙，这里不是讲有个大红龙吗？这个龙是谁呢？第九节。12章的第9节。
所以在
第九十六
的二章
的三章，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步被甩下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它叫大红龙？它叫龙。本来在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它不过是一种蛇嘛。所以这里就叫做古蛇，就是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古代的那条蛇。它下面又讲了，又叫魔鬼。魔鬼就是敌对的意思。又叫撒旦，撒旦就是控告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啊，
他是迷惑天下的。大红龙为什么叫红呢？就是杀人流血吧，杀人流血的事情都是从他出来的红龙。所以有个人说啊，原来说他说因为苏联的旗子是红颜色，苏联都喜欢用红色，所以可能是指的苏联，不是的。这是不是好不好？曾经有人这样写经，也有那个书，如果你再去看，那就是1920年、30年，因为苏联当时是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天主教徒，就这个情况，所以他就说到红，因为他都是红，这个红不是指的这个讲，因为圣经里说的这个红颜色就是指杀人流血，因为我们说的四匹马吧，有一匹马说的很清楚，红马，就大老师给他从天地上拖去太平，就是杀人流血。好，现在我们又读13章，
好吧，
启示录的13章。
所以你一看，等末了这个时代，
你看这个兽 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四个冠冕。那我们再看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虎，也是七头十角，对不对？他的冠冕戴在哪里啊？戴在头上面，对不对？那么十三章不叫七头，十三章是怎么讲？先讲十角七头，看到没有？两个说的次序都不对，不同的，看到没有？十二章是说那一个龙是有先说七个头，后说十个角。十三章那个兽是先讲十个角，后讲七个头。十二章的七个头上面有关联，十三章的十个角上面有关联，看到没有？好了，这就很清楚的不同了。那条龙七个头上有关联，头我们才讲了，是计划的权利。所以撒旦就在那里计划，巴比伦是他计划的，对不对？马代波斯也是他计划的，希腊也是他计划的，以后还有十个国出现也是他计划的。所以他那个头上就要戴冠冕。我们说头是什么？头是设计的，计划的确定。但是脚呢是执行的权利，你就按照他的计划来实行。所以一个巴比伦帝国里头有好几个皇帝，从尼布甲第三开始，比如说到最后一个本沙撒，就有好几个皇帝出现，对不对？就是那一个政治体系里头，马代波斯也是一样，他就是一个政治体系，他是一个联合的。比如希腊又是一个政治体系，好不好？好了，那么撒旦在龙的这个头上，他的七个头就有七个冠冕，因为他是总设计师，设计得很好，好不好？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有十个角出来，所以十三章的这一个兽，十三章这个兽是指着一个人讲的，不是指着一个国家的。这个兽就是那个小角，那个兽就是那个小角，所以这个小角就是执行头的命令，执行头的权利。好吧，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我们写的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三章你看，第一个这个从海里上来的这个兽，第一节说的形状像豹，有熊的脚和狮的口，所以他最后是要把巴比伦帝国都包括进去，对不对？有狮子的口都进去了，但是它形状还是像豹，跟希腊这个关系断不了的，是从豹出来的。十角七头，还有四个角，有七个头。十角上有冠冕，七头上有蝎都的名号。底下就说七头上有一个四虎受了十三，现在我们要读圣经啊，读十三章，请我们读十三章。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四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他是有七个头，对吧？其中有一个头受了死伤。如果我们说四个头是代表一个政治体系，就是有一个政治体系曾经被好像被摧毁过啊，但是最后还要被医好，对不对？好像那个政治体系啊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好像出轨了，对不对？而且那个政治体制是很厉害的，但是以后这个政治体制又怎么样啊？还要出来啊？他一好了吗？啊？到底是谁？我们现在不敢讲。也许有的人在推断，可能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你看嘛，不是前几年一下就完了，很多人就觉得共产党完了。如果是这个政治体系的话，他以后还要火起来，他一好，一好以后他就是第八位，啊，以后我们读了17章，他是第八位，那就更厉害了，那就是把所有从巴黎来的那些统治者的权柄，都把他大概在 computer 里面都把它算好了，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办，最后到他身上，好了，他全部就完成了。那个时候他叫分治全地，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好吧？那看下面，好吧？